嗨哥去破釜酒吧喝饮料去了，所以哈利独自踏进了摩根夫人的长袍店，他觉得紧张极了。摩根夫人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巫，笑容可掬，穿一身紫色的衣裳。她不等哈利开口，就先说话了。
哦，是要买霍格沃茨学校的制服吗，亲爱的孩子？我们这里多得很。说实在的，现在就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试衣服呢。
在殿堂的后边，有一个面色苍白、瘦削的年轻人站在脚凳上，一个女巫正用别针别起她的黑袍。摩根夫人让哈利站到年轻人旁边的另一张脚凳上，给他套上了一件长袍，用别针别出了适合他的身长。那个旁边的男孩说，
列，也是去上霍格沃茨的吗？
哦，是的。
哎，我爸爸在隔壁帮我买书，妈妈到街上找魔杖去了。
他说话慢慢吞吞的，拖着长腔，叫人讨厌。
然后我要拖他们去看飞天扫帚，我搞不懂为什么一年级新生就不能有自己的飞天扫帚。我想我要逼着我爸爸给我买一把，然后想办法偷偷的带进学校去。
这时哈利立刻联想起了达里。
喂，你有自己的飞天扫帚吗？啊，
没有。
那你打过魁地奇球吗？
没有。
哈利弄不清魁地奇到底是什么。
我打过，我爸爸说了，要是我没有被选入我们学校的代表队，那就太丢人了。我要说我同意这种看法。哎，你知道你被分到哪个学院了吗？
不知道。
哈利越来越觉得自己太笨了。
当然，在没有到校之前，没有人真正会知道被分到哪个学院。不过我知道我会被分到斯莱特林的，因为我们全家都是从那儿毕业的。如果被分到赫奇帕奇，我想我会退学的，你说呢？
哈利只嗯了一声，希望他能说点更有趣的话题。
喂，你瞧那个人。
那个男孩朝前面的窗户点着头，海格正好站在窗口，朝哈利咧着嘴笑着，并指了指两个大冰淇淋，这表明他不能进到店里。
哦，那是海格，他在霍格沃茨工作。
啊，我听说过他，他是个做仆人的，是吧？
不，他是狩猎场的看守。
哈利说着，他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男孩了。
对，一点不错。我听说这个人很粗野，住在校园里的一间小破木屋里，时不时的还喝醉酒，玩弄些法术，结果把自己的床都给烧了。
我可认为他很聪明。
是吗？为什么他来陪你？你的父母呢？
我的父母都去世了。
哦，对不起。
那个男孩说着，可是他的话里听不出丝毫的歉意。
那你的父母也是跟我们一类的人吗？是吧？
他们是男女巫师，我想你大概是指这个吧。
我确实认为他们不应该让另类入学，你说呢？
他们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没受过我们这样的教育，不了解我们的世界。
你想想看，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没有接到信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霍格沃茨这个学校。我想学校应当只限于招收古老巫术家族出身的学生。哦，对了，你姓什么？
哈利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听见穆丁夫人说：
哦，已经是好了，亲爱的。
哈利庆幸自己能够找到借口不再跟那个男孩聊下去，便从脚凳上一下跳了下来。那个男孩接着说：
好，那么我们就到霍格沃茨再见了。
哈利在吃嗨格买给他的冰激凌，一直都没有吭声。
我说哈利，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
其实哈利撒谎了。他们停下来买羊皮纸和鹅毛笔，哈利发现了一瓶写字时会变色的墨水，心情便好了许多。当他们两个走出店铺的时候，哈利说：
嗨哥，什么是魁地奇？
哎呀，我的天哪，哈利，我忘记你知道的太少了，竟然连魁地奇都不知道。
饶下你，别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坏好不好？
于是哈利向嗨格说起了在摩根夫人店里碰到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
他还说甚至不应该准许麻瓜家庭出身的人入学呢。
你又不是麻瓜家庭出来的，如果他父母是男女巫师，你在破釜酒吧就已经看到了，那么他就该是听着你的名字长大的。其实他又知道多少呢？我看见许多最优秀的巫师都是出自麻瓜家庭里唯一懂法术的人。看看你母亲，看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姐姐吧。
那魁地奇到底是什么呢？
那是我们的一种运动，一种巫师们玩的球类运动。它就像就像麻瓜世界的足球，人人都喜欢玩魁地奇，骑着飞天扫帚在空中打，有四个球。至于玩球的规则嘛，解释起来真有点困难。
那么斯莱特林和霍奇帕奇又是什么呢？
哦，那是学院的名字，学校共有四个学院，都说霍奇帕奇有许多饭桶。不过
哈利听到这儿有些不高兴了。
我想我一定会被分到霍奇帕奇了。
宁愿进霍奇帕奇，也不要进斯莱特林。没有一个后来变坏的男女巫师不是从那个斯莱特林出来的。哦，神秘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哦，伏地魔。哦，对不起，那个神秘人也在霍格沃茨上过学。
是啊， 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哈利和嗨哥在一家名叫利亨的书店里买了哈利上学要用的课本。这里呀、书架上摆满了书，一直到天花板上，有大到像铺路石板的皮面精装书，也有邮票大小的绢面书，有的书里写满了各种奇特的符号，还有少数则是无字书。即使从来不读书的达利，要是有幸能得到其中的一两本，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哈利拿起了一本温迪格教授著的《诅咒与反诅咒》，意思是用最新的复仇术捉弄你的朋友，蛊惑你的敌人，脱发、打蛇腿、绑舌头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手法。嗨哥好不容易才把那个书从哈利的手里夺了过来。
嗨哥，我想找出办法来诅咒达利。
这个主意也不坏，但你不能在麻瓜世界里使用魔法，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不过你现在用不上那些咒语，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才能达到那个水平。
嗨哥也不让哈利买一只纯金锅，不过他们买了一台计量药品的质量很好的天平和一架可折叠的黄铜望远镜。随后呢，他们光顾了一家药店，那里呀散发出一股臭鸡蛋和烂卷心菜叶的刺鼻子的气味。但是这个药店却十分的神奇，地上摆着一桶桶黏糊糊的东西，顺墙摆着一罐罐的草药、甘草根和颜色鲜亮的各种粉末，天花板上挂着成捆的羽毛、成串的尖牙和毛扎扎的爪子。当嗨哥向柜台后边的营业员买一份标准剂量的各种药粉时，哈利正在仔细地看着一个用独角野牛角制成的号角，每个价值21加仑，以及乌黑闪亮亮的甲虫小眼珠5纳特一勺。嗨哥和哈利走出了药店以后，嗨哥又核对了一遍哈利的购物单。
就剩下你的魔杖了。对了，哈利，我还没给你买一份生日礼物呢。
哈利听着觉得自己的脸都红了。
您就不必了。
我知道不用买，是这样，我要送你一只动物，不过不是蟾蜍，蟾蜍好多年前就不时兴了，人家会笑话你的。我呢也不喜欢猫，猫总惹我打喷嚏。我呀给你弄了一只猫头鹰。孩子们都喜欢猫头鹰，它能替你送信，还能送包裹呢。
20分钟以后，他们离开了黑洞洞的伊拉猫头鹰商店，离开了噼噼啪啪的拍翅膀声和宝石般闪光的眼睛。哈利 这时候手里提着一只大鸟笼，里边装着一只漂亮的雪鸮，头埋在翅膀底下睡得正香呢。哈利忍不住结结巴巴的一再道谢，听起来像基洛教授在说话。
不用谢，哈利，多斯里夫妇是不会送给你礼物的，现在就剩下奥利芬德没去了，只有奥利芬德一家卖魔杖，到那里你一定能买到一根最好的魔杖。
魔杖，这可正是哈利梦寐以求的呀。现在他们来到了最后一家商店，又小又破，门上的金色招牌已经剥落了，上面写着奥利芬德，自公元前382年即制作精良魔杖。尘封的橱窗里，褪色的紫色软垫上孤零零的摆着一根魔杖。他们进店的时候，殿堂后边的什么地方传来了阵阵的铃声，叮叮。殿堂很小，除了一张长椅，别的什么也没有。海格坐在长椅上等候着，哈利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来到了一家管理严格的图书馆。哈利强压住脑海里刚刚产生的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开始看几乎码到天花板的几千个狭长的纸盒。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心里头直发毛。这里的尘埃和肃静，似乎都使人感到暗藏着神秘的魔法。这时候，一个声音把哈利吓了一跳，海格也吓得不轻。因为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他连忙从长椅上站起来。
哦，下午好！
一个老头站在他们面前。那个老头那对颜色很浅的大眼睛，在暗淡的店铺里像两轮闪亮的月亮。
哦，您好。
哦，是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哈利波特，这不成问题。
哦，你的眼睛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当年他到这里买走他的第一根魔杖，这简直像昨天的事儿。16¼英寸长，6条做的，挥起来嗖嗖响，是一根施魔法的好魔杖。
奥利芬德先生走到了哈利跟前，哈利希望他能眨眨眼，他那对银白色的眼睛是哈利汗毛直竖。
哈利，你父亲就不一样了，他喜欢桃花心木魔杖，11英寸长，柔韧，力量更强些，用于变形术是最好不过了。我说你父亲喜欢他，实际上当然是魔杖在选择他的巫师呢。
奥利芬德先生凑得离哈利越来越近。 他的鼻子啊，都要贴到哈利脸上了。哈利已经看到老头那浑浊的眼睛里映出了自己的影子。奥利凡德先生用苍白的长手指抚摸着哈利额头上那道闪电形的伤疤。哦，这就是……哦，很对不起，这是我卖出的一根魔杖干的。这个魔杖13英寸半长，紫杉木的，力量很强，强极了，却落到了坏人手里。要是早知道这根魔杖做成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我……
说着，那个老头摇了摇头。接着他一眼就认出了海格，这时哈利松了一口气。
鲁巴，鲁巴海格，又见到您了，真是太高兴了。哦，橡木的，16英寸长，有点弯，对吧？
不错，先生。
可那是一根好魔杖啊。我想他们在开除你的时候准备他们给撅折了吧。嗯，
是的，不错，是被他们给撅折了。是的，撅折的魔杖我还留着呢。
可你不用它了吧？
是的，不用了，先生。
哈利注意到海格在回答的时候紧紧抓住了那柄粉红伞。奥利凡德先生用锐利的目光扫了哈利波特一眼。
嗯，好了，波特先生，来吧来吧，让我看看。
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长条印有银色刻度的卷尺。
嗯，你用哪只胳膊使用魔杖啊，哈利？
哦，我习惯用右手。
嗯，好，把胳膊抬起来。好，就这样。
这个老头为哈利量着尺寸，先是从肩头到指尖，之后呢，又从腕到肘，肩到地板，膝到腋下，最后量头围。他一边量一边说，
每一根奥利凡德魔杖都具有超强的魔法物质，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波特先生，我们用的是独角兽毛、凤凰尾羽和龙的神经，我们每一根奥利凡的魔杖都是独一无二的。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